想不通的事，打不开的结，剪不断，理还乱。
来吧，都带到施恩宝座前，在天父的手中，
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九千天。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及网络上相会了，我是小包。不晓得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您在生活上有什么体会吗？小包这个星期真的是忙透了，但是呢，看到许多来自听众朋友的信件一封一封的来到，知道其实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真的是面对很多问题，小包我就不敢怠慢，就算是再忙也必须把听众的来信回复。当小包知道如果我们的回复能对听众朋友们得到帮助的话，小包心里也为着听众朋友们感谢神的带领。天下父母心，谁能懂呢？相信我们的听众里边有很多已经为人父母的吧。小孩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童年或者是少年时期，有没有给你带来困惑呢？有的时候是否因为彼此之间的沟通而出现问题呢？神爱父母，神也爱孩子。小豹呢，我在此要勉励我们的父母，多多向神祷告，神一定会在彼此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更加融洽，而孩子也会在父母的身上看见凡事祷告寻求神敬虔的态度，必会在孩子的信仰生活上产生正面的影响的。
一字一句诉心意，千山万水觅知音。
我手边有一封来自陈听众的来信，正在面对和14岁女儿沟通上的问题，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她很担心，希望我们能给予一些宝贵的意见，让彼此之间恢复以前亲近的关系。就让我小包把这封信念出来吧。你好，丽文，常听您在节目中解答听众的问题，很感恩神为我们预备这样的管道，我们除了可以从你们的网站学习，还可以提出生活中的难题来讨论，实在是主的恩典。我有个14岁的女儿，以前很乖巧听话，最近这一年来开始常常顶嘴，吩咐她做的事她总会提出许多的问题刁难，把我弄得哑口无言，最后我只好大声吼她，她才不甘心地完成我要她做的事。以前我们无话不谈，如今她一放学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上网听歌写日记打手机，就是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稍微关心她他就会觉得我们打扰他，他心里好像藏了许多的秘密。他曾经跟我们是多么的亲近，是个贴心的孩子，现在却跟我们越来越疏远，甚至有时觉得他有意违背我们的意思，我们说一他偏说二，我们说东他偏说西，怎么办呢？我们多么想找回以前那个天真可爱的孩子，那个父母的开心果，心肝宝贝。我不知道我们夫妻哪里出了错，为什么会跟孩子的关系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听了陈听众的来信之后啊，哎呀，真的是觉得父母难为啊，你说是吗，丽文？
是。
今天很高兴的再次邀请丽文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为人父母的经验。丽文你好。
你好，小包。
嗯，我想今天邀请丽文来到节目当中是最适合不过了。
哦。
丽文，你也有女儿是吧？
是。
那成长时期是否也有一些困扰给你呢？
多多少少了。
是，那孩子呢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哦。
嗯，
神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教养孩子。
嗯，
在圣经箴言里边说到，在22:6哦，
嗯
哼，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可是有的时候啊，父母明明的就已经好好的教养孩子，可是孩子就是不听话，就像我们的陈听众一样，使到陈听众非常的困扰，真的想找回以前那个听话乖巧的女儿啊。那么丽文，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和我们的陈听众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吗？
按照陈听众的来信呢，说到他女儿是14岁嘛，
是，
其实他女儿现在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很正常，就是说一般可能你觉得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呢很听话很乖巧很贴心，怎么突然间来到十几岁的时候忽然间变成一个人了，其实原来呢陈听众你不要怕，
是，
你的孩子呢正处于所谓的青春叛逆期。好，丽文再说一次，就是你的孩子呢现在进入了一个青春叛逆期，这是每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的阶段，就是说一般上呢10岁到16岁就是青春叛逆期，其实这是第二次的叛逆了，真正第一次的叛逆是小孩呢在2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的叛逆期，那么我们说青春叛逆期这个名词呢很容易就让人家误解，以为说哇这个孩子怎么变成那么坏，因为他是叛逆啊。
是啊，
但其实不是，这所谓的叛逆期只是指他成长当中他的心理上有一个很快速的变化，那么因为他心理上改变了又没有办法来得及适应调试的好，以致在大人的眼中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叛逆不听话的孩子，所以丽文说看起来好像就等于说他其实不是不听话，他不是变坏，只不过是在这个时期他出现了一个心理上生理上发展的不平衡，
是，
那么他呢就在成长过程当中面对很多的困惑，因为他心理跟生理上有很多很多的冲突，使到呢他的表现异常，
是，
那么因为他还小十几岁，不像我们成人啊很稳重了，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懂得控制啊。
是，
但是这小孩呢十几岁他不懂得控制，所以他很容易就爆发出来，
是，
所以父母就觉得说哇他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乖小孩，好，那么我们说这个青春叛逆期他有一些的表现，第一呢就是说他的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
是，
这个时期的少年人他的心理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有一种成人感，他觉得说我长大了，我是大人，
是，
那么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烈的独立意识，他开始不喜欢在生活上呢受到父母太多的照顾，那父母对他的照顾他觉得那个是一个干涉干预，所以他不要，他觉得我是大人了，我不需要你这样子把我当小孩一样，
是，
不过呢他实在还是个小孩，所以呢有些东西他实在没有办法独立的去面对，这就造成一种的矛盾，
是，
所以有时候他还是很需要父母的意见，他还是在依赖父母，可是他又希望自己独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于父母的权威对于传统等等呢他就会有一些的反击的表现，
是，
在他的社会上的经验呢生活的经验呢因为不足嘛，所以常常还是碰到困难，
是，
所以他还是很需要父母来帮助他，
那
么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矛盾在他心里面产生，这是第一点，就是独立性跟依赖性的矛盾。
那第二点有什么呢？
好，第二点就是说呢他觉得他自己就长大了，可是其实心智上有很多还不成熟，
是，
就成人感跟幼稚感的矛盾，所以在他的思维方面啦，这个社交生活啦等等呢，他很想让人家觉得说我是大人，他很想表现出大人的样子，
是，
那么他希望别的大人把他当作大人来看，
是，
不要再把我当小孩，你要尊重我，你要问过我得到我的许可啊，你要了解我，可是因为他其实还小， 十几岁啊，年龄不足，经验不足，
是，
所以有时候他要求别人把他当成大人，可是他的思想行为常常还是有很多的危险的时候，大人还是要管住他，
嗯哼，
以致呢他就很矛盾，他也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他不懂得分辨，以致他很容易做傻事，他还是显得很孩子气，在一个很孩子气的那个身躯上面，告诉你说我长大了，
嗯，
这样子，
是，
好。那第三点就是说开放性跟封闭性的矛盾。
嗯，
这个青春期的少年人呢，他很需要跟他同年龄的人，跟他呢做朋友。
嗯，
那么他呢很希望呢跟父母是平等的，平起平坐的。
嗯，
那么他很希望呢，别人呢能够把他接纳进他的心灵里面啊，他希望别人能够敞开心灵对待他。
嗯，
那但是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所以他真的是不容易找到一个知心的对象。
是，
有时候常常会碰壁。
是，
所以呢，他就只好呢，在他自己的日记里头诉苦。他觉得写日记是最安全的，
嗯，
对不对？
是，
把自己心里面想的东西都写下来，也没有人会顶撞他，
嗯，
也没有人会跟他唱反调，
是，
也没有人会伤他的自尊心。
嗯，
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在这个时期呢，他很渴望朋友，好像很希望向人开放他的内心世界。
嗯，
可是同时，因为他找不到一个知心的朋友的时候，他又很容易呢陷入一个很喜欢独处的一个环境，
是，
那写日记啦，自己上网啦，自己关在房间里边啦，这就是开放性跟这个封闭性之间的矛盾。
即使路途陌生，心中迷惘，即使道路艰难，寂寞起航，我并非在黑暗中独自彷徨，耶稣的脚步就在身旁。哦，原来如此啊，孩子在成长时期有这么一些个表现啊，孩子的青春叛逆期，那么现实的问题来了，当我们的孩子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嗯，我们刚刚说过呢，他们有很多的矛盾，独立性、依赖性、成人感、幼稚感等等，
是啊，
所以他渴望人家尊重他，
是啊，
我们就尊重他。
是，
而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东西呢都要干预他，因为我们觉得他不会，我们一定要帮他，可是现在呢我们要学习慢慢的放手啊，尊重他，看他是朋友，所以做父母的呢要慢慢的调整自己跟他相处的方式，就是说用跟朋友相处的方式来跟他互动，如果你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征求朋友的意见，说啊，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去吃这个泰国餐好吗，啊，今晚我们吃这个日本餐好吗，你喜欢吃什么，这是朋友。
是，
但是如果我们是对待一个很小的孩子，我们说好，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吃这个吃那个，是我们帮他决定，所以父母要调整啊，先用朋友的方式跟他相处，让他觉得说，哎，你看我真的长大了，父母开始尊重我了，开始征求我的意见。
嗯，
不过我们刚才说，他其实呢还有很多层面是经验不足的，所以我们虽然呢一方面用朋友的相处方式跟他互动，可是另外一方面还是要指引他。不能放任。那么指引的方式呢，这个技巧很重要。过去可能我们是命令他，或者什么东西都先帮他安排好，他完全没有一个发表意见的余地。不过这一回呢，我们帮他安排的时候，我们要跟他商量。我们要告诉他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怎么样，你的感受怎么样。
是，
如果他有反弹的时候，你再继续跟他沟通，那么彼此呢取得协议，然后才去做你们的决定。
是，
那当然好像是怎么这么麻烦啊，小的时候不需要嘛，
是啊，
但是因为现在成长过程，如果你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这样跟他相处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反弹了。那以后呢，即使你的意见再怎么合理，他都因为要这个 反弹嘛，他要报复嘛，
嗯，
他就故意不听你的，
嗯，
所以你说东他说西，
嗯，
你说这样他说那样，
嗯，
就很难相处。
是，
嗯，那第一就是尊重了，
嗯哼。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多了解他的社交圈子啊，
嗯，
要跟他的朋友做朋友，
嗯，
你要认识你的孩子所交的朋友是哪些人，同时你要去跟你的孩子的朋友做好朋友，
嗯哼，
啊，你接纳他的朋友就等于是接纳他，
是，
你尊重他的朋友就等于是尊重他，
是，
那么这个孩子的心呢就很容易在你身上，你赢得他最好的朋友最要好的朋友的心的时候呢，
嗯，
你就能够赢得孩子的心。
是，
当你了解他的社交圈子的时候，那么有时候呢你们也比较多的共同话题，
嗯，
是不是，啊，比如说他的朋友有阿强啊、阿明啊什么，
嗯，
阿光啊什么的，
嗯，
哎，他可以提起哦，这个阿明今天又怎么样，阿光那天又说了什么，这样，
嗯，
其实你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谈，嗯，可以聊，我觉得这是一个增进你们彼此关系的一种的方法，
是，
是不是啊？那这个也是尊重他的一种方法，
嗯，
是吗？然后呢，除了这样以外，我觉得你要参与他这一代的喜好。
嗯哼，
啊，他们这一代啊，年轻人十几岁呢，哇，很多很多的娱乐。
嗯，
那么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都是你们年轻人的玩意儿了，不关我的事。
嗯，
但其实，如果你尝试去参与的话，跟他一起上上网啦，跟他一起去欣赏他所喜欢的影片，虽然你没什么兴趣的影片，
是，
不过跟他一块的来看看聊聊，那么呢，我觉得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嗯，
虽然你不是很认同他所喜欢的那些东西，但是因为你参与的时候呢，
嗯，
他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爸爸妈妈好了解我，
嗯，
哎，这是很奇妙的，你不需要说什么，但是他觉得说，哎，他很了解我，
嗯，
那你们关系就好了。
是，
那接下来你的管教当然就容易的多了。
嗯，
所以我觉得说制造共同的话题啦，这个建立同理心啦，这些东西都是跟少年孩子互动很需要学习的地方。
是，
嗯，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呢，
嗯，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适当的时间，
嗯，
我们也不怕在孩子面前道歉。
是，
我们也不怕在孩子面前承认，哎呀，我的确有很多不懂，
嗯，
啊，我还有很多是不足够的。
嗯，
过去可能孩子的眼中你是英雄，但是他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接触面广了，
嗯，
他开始也觉得父母不是真正的英雄，
嗯，是
那父母还在逞强的时候啊，或者说父母有时候错怪他又不肯认错的话呢，就带来反感了。
是，
所以我想说在这方面我们真是要拉下自己的面子，
嗯，
特别是我们东方人的父母呢，比较不容易做到，不过我们学习，
嗯，
我想说这个对于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建立，是有帮助的。
是，
那刚才丽文有提到说尊重他，尝试参与他的喜好，
嗯，
万一他所进行的活动是不好的，那怎么办？
嗯，
其实呢这个东西要从小做起，从他幼年的时候做起，
嗯，
就是你开始就培养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是
道德观，
是，
所以他即使长大了有一点点的叛逆啦，有一点点不听话啦，会顶嘴啦，可是至少呢他不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是，
不会去比如说偷啦、吸毒啦什么，因为从小你已经培养他一个正确的道德观。
是，
那如果说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做，那么现在呢在少年时期可能我们需要比较费力一点，真的是比较吃力，
嗯，
不过现在开始还是来得及，我们不要放弃。
是，
嗯，那如果我们都是基督徒的家庭，那我们这个父母本身是敬畏神的，
嗯，
我们要让孩子看见我们是敬畏神，
嗯，
我们是上帝的好孩子。
是
啊，那他看见爸爸妈妈都做上帝的好孩子，我也做上帝的好孩子，
嗯，
当我做上帝的好孩子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是父母的好孩子咯。
哎，这是当然的。
是，那怎么做上帝的好孩子呢？父母怎么活出那个样式呢？
嗯，
孩子其实他看着我们的生活，
嗯，
身教强如言教。
是，
他看我们怎么尊重神，我们怎么顺服神，
嗯，是，
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信靠神。
是，
哎，我们是怎么样的爱神，怎么样的侍奉神。
嗯，
孩子很小他就看得出来的，
是。
所以当你这样活出这种神的好孩子的样式的时候，你要求你的孩子做个好孩子的时候，当然就不难了。
是
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年少时的这种的心路历程，这个是跟青春期的孩子互动很重要的地方。
是
小的时候呢，他可能很多东西不懂，你只能够跟他说一大堆的道理，然后一大堆的规矩你要他遵守。可是到现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你定很多很多的规矩他不要遵守，他会问为什么我要这样。
是，
所以你跟他分享你年少的时候那种心路历程啊，哎呀，我小的时候啦，我十几岁的时候，当我不听话的时候啊，爷爷奶奶呢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失败的也好，迷惑的也好，等等，你都可以跟他分享。
是，
他会觉得说，父母的另一面好精彩，哎，好像有什么东西跟我一样。
是的。
然后呢，他会觉得说，哦，原来父母是，当他面对那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这样走过的。这无形中呢，就透过你的分享呢，也在教育他。
是。
就胜过你跟他说一番的大道理，然后他觉得说，啊，好沉重。然后又要我遵守一大堆的规矩。我觉得呢，这个是很有效的。分享你的失败以后，当然要分享你的觉悟了。你怎么觉悟这件事，你怎么走过来，然后经历你怎么成长。你分享了以后你就勉励他。我想他从你这些的过程啊，这些的经历呢，他真的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
是。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让他知道你永远支持他。
是。
虽然有很多的事情你不一定认同，不过你了解他的需要，这是同理心了。
是。
就是说他知道说无论他遇到什么挫折，他回到家里呢，父母永远接纳他。然后呢也让他知道什么事情要以神的心意为重。你要告诉他说神的心意对我们来说都是最美好的。上帝不会害我们，上帝给我们都是祝福我们。
是。
所以我们以神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是蒙福的。
是。
在相处过程当中，在这个陈听众的来信呢，他就说啊，常常这个孩子不听话啦，提出很多的问题来刁难啦。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你觉得他真的在刁难你的时候，你要忍了。你心平气和的，有耐心的，用这个道理跟他分析清楚。这个年龄呢，真的不可以用强权压制。
是。
你绝对不能够像他在很小的时候，你说你听就好，你不要再问为什么。如果你这样的话，一定不听。你真的要跟他说道理，是比较费事。但是有价值。那么他心服口服胜过呢他反叛你。以理服人，不是以强权制服他。那么如果说啊，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双方的立场不一样，僵持不下。你们讨论来讨论去呢，都没有一个结论。他坚持那样，你坚持这样怎么办？
是啊。
丽文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就告诉他说，好，不如这样子，我们这个事情暂时我们先不要做决定，暂缓一阵子。我们一同向神祷告。你也向上帝祷告，把你的想法告诉上帝。我也告诉上帝。我们跟神来商量啊。
是啊。
那么上帝呢，就让我们双方呢可以看见一条最应该走的路。
是。
我觉得说常常丽文就用这种方法哦，就发现说，诶，当丽文坚持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向神祷告以后，神会让我看见一些不同的角度。以致我可能本来不了解孩子的想法是怎么样，当我向神祷告以后，我就理解为什么当时孩子会坚持那样。而过后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发现说，诶，孩子也体会我的心意耶。原来他去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也明白了为什么妈妈他刚才要坚持那样。结果我们双方都体会到对方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火爆嘛。
是。
那然后我们就一起的来商量说，好，不如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结果我们就能够很 开心的在一个很和谐的气氛当中去解决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双方都蒙福，
是，
所以我觉得说你僵持不下的时候呢，你就去找神啊，上帝呢做审判官，
是，
上帝不会帮你这一方或者帮孩子那一方，上帝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最好的方法。
是，原来与孩子一起成长有那么多的学问啊，丽文。那小巴，我以后啊为人父母的时候可要学学啦。哎，那么假设，我只是说万一哦，父母也尽所能的教养孩子啦，还是会和孩子产生矛盾的关系，那该怎么办呢？
我想呢，我们用了以上丽文说的那些方法，并不代表说那从今以后你跟孩子的互动呢绝对不会再有困难，不是的。
是，
我想说你一定要预备心，你还是会遇到挫折。
是，
因为我们都是人呢，不单是说你跟这个少年孩子相处的时候有时候遇到挫折，即使你跟你的成年人跟你的平辈一起相处，都还是会遇到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嘛，不是吗？
是，
那所以我们现在跟这个少年孩子青春叛逆期的孩子相处呢，遇到挫折就是正常了。所以如果孩子呢有时候让我们伤心失望，我们也不要把他看得太大太重。我觉得说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把那些伤心的事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给他空间去成长。有时候是一个过程，有时候你不能够一下子就看见说哦这件事情得到解决，哦他立刻成长，他立刻明白你的心，没有的。那就好像什么，我们也常常令天父失望，是吧？
是，
我们也有时候不太了解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也常常让神来失望。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放弃我们，
是，
他给我们空间时间去成长，那我们也给我们的孩子空间时间去成长。
是，
就是这样彼此成长。有眼泪有心酸跟神说，那擦干眼泪向前走。最后呢，丽文要勉励所有的父母啊，
是，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孩子很多好东西啦，可是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为他祷告。
是，
你可以给他手机很先进的，你可以给他很好的教育，你可以给他很多漂亮的衣服等等，
是，
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每天为他祷告多少？
是，
我觉得为他恒切祷告，有很多事情我们办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上帝会改变他。
是，
那很多的这些属灵伟人，我们都看到他背后他们的父母呢为这个孩子呢付上很多祷告的代价，
是，
以致这个孩子因着父母的带导，他们在神的手中呢成为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孩子。
是，
所以我们的孩子的问题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神听祷告，孩子也因此而蒙福。
那今天非常谢谢丽文的分享哦。那这时候是否能够请丽文带领我们一起为陈听众以及他的女儿祷告好吗？
好。
同时呢，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也邀请你和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为陈听众以及他的女儿同心祷告。好，我们请。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陈听众他愿意把他的情况跟我们来分享，我们想到他这14岁的女儿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主啊，求你自己保守，让陈听众有智慧怎么样的跟孩子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主啊，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困惑，神你都知道，求你让陈听众能够体会孩子的需要，能够知道孩子的情况，以致成为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好的朋友。天父，我们要求你帮助每一次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主你给陈听众有智慧，你在他的心中对他说话，让他晓得如何处理那个情况，也求你自己让陈听众的女儿能够早日走过这段成长苦涩的道路，让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也认识你，也依靠你，也认定你。主啊，求你保守他走在你的道路上，一生一世不偏离。 求主祝福这个家庭，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
谢谢丽文的分享。丽文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其实呢，十到十六岁之间的孩子一般上都会产生所谓的青春叛逆期，这是每一个人在成长时必须经历的阶段。而这青春叛逆期是由于在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成人感与幼稚感的矛盾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矛盾而产生的。那么如何面对这样的孩子呢？丽文提到要尊重我们的孩子，尊重孩子的朋友，参与孩子们的喜好，不怕在孩子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从小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父母要以身作则，活出基督的样式，分享自己年少时的经历，永远支持我们的孩子并向神祷告。最后丽文也提到，父母必须预备心，就算是做到以上种种的方法，还是会有挫折的，我们必须为孩子们恒切的祷告。那么若想知道更多丽文的解答，请浏览网上的文稿。听众朋友，您有生活、工作、交友、感情及婚姻的问题吗？我们愿意与您用神的话语互相鼓励劝勉，一起面对人生。您可以来信分享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邀请节目嘉宾为你解答人生各种疑难杂症，使我们能在十架的道路上行走得更为稳妥，荣耀主的名。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ek2004@yahoo.com thuekek2004@yahoo.com 我们等着你的来信哦。好的，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了，希望天下的父母都能与孩子们培养一生一世亲近的关系，看着孩子们一天一天的更加蒙神喜悦，父母的心就更加得到安慰了。我是小包，我们下回见喽。